喂喂喂，师兄们能听得到我说话吗？我试一下麦。
听得到，声
好，
音蛮
好
好
的，
的，
好。哎，师傅也来了，师傅晚上好，你先下
老
麦。
师好，师兄们，我们现在课堂还没开始，大家现在有啥修行上的问题也可以发上来，老师也在，张浩老师也在，都可以问。然后8点钟我们开始学习楞严经。开始了，还是继续由张浩老师和师傅们一起学习。我们最近一直都是在总结11门到20门的内容。上节课呢，把13门大波涅槃总结完了。今天我们应该从14门分别缘起开始。那张浩老师，请上麦吧。如果就上一节课的内容大概有不清楚的，还可以再跟张老师请教。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开始吧，张老师请上麦。
好的，各位师兄晚上好，师傅晚上好。我们这次从第14门开始，第十四门是分别缘起，我把它打上来。分别缘起这一门是讲的是缘起的事情。我先把这一门的整个大概有一个总结，把它发上来，也就是我们每一门都有一个总结。上一门是讲到涅槃，涅槃呢就是外道也说涅槃，二乘也说涅槃。佛法也说涅槃，就解释了一下了。那这一门说的是缘起，外道也说因缘生，这个二乘也说因缘生，佛陀也说因缘生，这几个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看看这一门说的主要是这个内容。本门从外道所说的因缘与佛所说的因缘相对比，阐明了佛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未离根本。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佛所说的因缘所生法，当体就是无生。我再贴一次，好像有新进来的师兄可能看不到。当体就是无生，生生不息就是无生，生生不息是幻象，非实有，实际上什么也没生过。而外道所说的因缘，如虚空，如兔角，如盘大子，妄想执着，认假作真。他们不能如实的了知诸法本是幻象，所以长劫轮回于三有之迷宅。佛还告诉大慧菩萨，并不是所有的佛土都是使用言语来讲说佛法，令菩萨悟道。比如香积世界是闻香而悟道，普贤如来的国土是瞻视悟道。主要是讲了这两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就是大概的说了一下，第一个内容是说因缘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看经文，把因缘的这个事情先说一下。外道也说因缘，我们佛法也说因缘，看看有什么区别。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佛说缘起，即是说因缘，不自说道。世尊，外道一说因缘，谓圣。”自在实微城，如是诸性生。师尊，然世尊所谓因缘生，诸性言说，有见悉谈，无见悉谈。这个呢，就是大慧菩萨起问，问的是啥呢？问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呢，您说缘起啊，诸法因缘生，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无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因缘。说的是啥呀？若从根本上说，不自说道这一句意思就是说，从根本上说，从佛法的根本教义上说，从来就没有任何东西生过。为什么你要说诸法因缘生呢？所因缘所生法呢？从来就没有生过，这是什么意思呢？世尊，你也说因缘有生了，那么外道也说因缘了。他们说的是什么因缘呢？为圣自在，这两个就是说上帝造人说。也就是说，圣是圣自在天，圣大圣天，自在天，实微成圣，实生或微成圣，实生就是逐渐逐渐生的，微成是从小的那些微成一直一直积累起来的。这两种言论都是外道的教义，如是诸性生，外道就说用这种方式，要么就是有一个这个大力神天，辟阎罗天那个名字叫 或者是说大自在天给我们造出来的，或者是说长时间演化出来的，或者是说从小的微尘粒组合而成的，用这样的方式，诸种特性就升起了，世间的诸种森罗万象就实际的生出来了，就实际的存在了。然而，世尊所谓的因缘，您所说的因缘，您所说的生，这些言说，您说的这个因缘所生法。这种教义是算是涅槃界教义呢，还是解脱法教义？有见西坛就是轮回界的教义，轮回界的教义；无见西坛说的就是解脱法的教义，解脱法的教义啊，就是这么问的。就说外道也说因缘，您也说因缘，这两个因缘有啥区别啊？您说的这个因缘，您说的因缘生是解脱法吗？还是方便法？世尊，外道一说有无有生，世尊一说有无哦无，世尊一说无有生，生已灭。如世尊所说，无明原形乃至老死，此是世尊无因说，非有因说。世尊见立作如是说，此有故彼有，非见立见生。观外道说圣，非如来也。所以者何？世尊，外道说因不从缘生而有所生。世尊，观因有事，观事有因，如是因缘杂乱，如是辗转无穷。这一段后边的这些啊，就是辨析释迦牟尼佛的教义；前边的这个呢，还是分别这两个外道所说的因缘和释迦牟尼佛所说释迦佛所说的因缘。这里说的有，就是外道一说有无有生的这一句里边啊，这里的有是指有因说，有因说就是说有神造出我们来的，有一个第一因；无是无因说，也就是没个神造出来的，我们就是自然而然咔咔嚓这么一下子出来的，没有原因，就是这么咔嚓一下子出来了。这就是两种都是典型的外道见，有生是指一点儿一点儿生起来的，从有而生出一个其他的东西来。比如说有一种外道见是说什么呢？种子能够长成大树，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大树，他就认为那个种子里边就包含了大树的因在里边，所以它最后才能够长成一棵大树。这样子的话，那种子和大树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种子已经包含了大树了，那么不是种子和大树就等同了吗？这不就是颠倒见吗？这就是外道的见解啊。那么世尊也说了，世尊也说，无因生，有因生，有生起，生起以后还还灭。这个就是世尊说的这个十二因缘，这个无因生是说什么呢？无明缘形，形缘明啊，形缘识，识缘名色，一直到生缘死，生缘老死，死了生了又灭了。就是我们先不说后边的，先说前几个，大家就知道是啥意思了。用十二因缘来说，世尊也说有因生无因生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无明缘形，形缘识，识缘名色，这么来说，由于无明缘形，也就是说形起的原因是因为无明，无明缘形，形缘识，识起的原因是因为形。这么来说的话，世尊不是说了是有因生了吗？而世尊所说的这个无明是无因而生的，所以世尊也在说无因生和有因生啊，这两个不就是跟外道说的有啥区别呢？所以我就记得这个我们这有一师兄啊，我们不说名字，我们打气的时候，我们俩大半夜的站在那个门口，大概聊了一个小时。他有一个疑问，他说最初的那个无明为什么就会升起那个无明呢？为什么就会升起那个无明呢？当然，从我们的教义上来，可以来告诉他，第一念认明就升起无明了。他说为什么要去认明呢？没有为什么，实际上是没有为什么的。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说无明是无始无明，没有一个开始，而无明是像什么呢？无明如同你梦中的事情。它压根不是实在的一个东西，它是虚幻的。你不能说实际升起了，也不能说它压根没有升起过，这两种都是虚妄的见解。如果你执着在它实有一个无明升起，那么你永远也破除不了这个无明。 永远都破除不了这个无明。无明并非是实有的，并非实有的，都是你颠倒之见。你的颠倒之见本身就叫做无明，是因为你颠倒，你喝醉了酒，所以你这个醉酒的这种醉力，这种醉劲儿，这种醉劲儿就称为是无明。这种醉了以后的颠倒的方式就称为是无明，这才叫无明。无始无明，它从来就没有一个开始，它是虚妄的，它是虚妄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就说，就好像你梦中啊，你梦中别人骂了你一句话，你去打别人，是在你梦中的时候，你有这个因，因为别人骂了你，所以你去打别人。然而实际上这是梦里边的事儿。为什么你非要去打别人？你一定要找出这个原因来吗？我不在这个原因上跟你计较，我就叫醒你这个人，别做梦了，行了，我要干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看着你在那儿做梦，你在那儿痛苦的不得了，梦魇，我把你叫醒，就这事儿，没其他事儿。好，这是说到了说到了无名的这个事情，我们就想起了这一件事情。我怀疑除了那一位师兄以外，很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师兄也有这样的见解啊，也有这样的疑惑，所以我们单独的在这儿把无名这个事情说了一下。这袁师兄可能就知道是谁了，我和他晚上两个人站在那路边黑灯瞎火的讲了半个小时，我不知道他听明白了没有。无名原型，也就是说单纯的从这个十二因缘的事情来说起，就知道世尊也说，大慧菩萨是这么说的，您也说十二因缘啊，您说的十二因缘就包含了有因生和无因生两种。您说的无明缘行行缘色色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这不就是有因生吗？然而无明这个东西不就是无因而生的吗？谁啊，我们不说是谁了啊，我看看有个问题。无明生出山河大地，成道后消除了无明极业种子，回到了本性，难道生山河大地杨志强师兄，我这么回答你，不是有无的这个概念，不在有无里边，我不跟你讲道理了，下一门里边我们会具体的讲到这个，详细的用教理的方式来告诉你是有还是无。要我现在包头的杨师兄，我现在就蛮堪的这么回答你，有，就这么告诉你了，有。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觉得可能会啥都没有，你以为于生灭之外有一个啥都没有的无生灭在。我是站在这个角度上告诉你，有山河大地怎么没有。所以这就是大诸菩萨说那个大千坏时，那个坏不坏？坏，也坏，怎么不坏啊？站在这个角度上回答你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从教义上细致的来辨别，为什么有啊，什么无啊，非有非无，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也能说这些，我们在下一门的时候详细为你说这个话啊。好，我们先继续讲经文，这一门的经文讲的会比较快，下一门的经文里边会具体的说到你这个自信本明的时，自信大颠啊，对，大猪还是大颠我忘了，大颠啊，自信本明的那个时候，山河大地还有吗？也就是说明心见性以后，山河大地还有吗？嘿嘿嘿，好好，你记着，我也记着，下一门讲到那一句话的时候，我单独调出来跟你说啊。好，我们回到经文上，回到经文上，也就是说世尊已经说了这十二因缘，有因生无因生，既然有生，当然就生了以后就会有灭，就是生死嘛，就有生有死，不就有都有了吗？你也都说了这些了吗？这些东西是世尊你也说了这些了，你这些东西到底大慧菩萨就在这说了，您又说有生又说无生，又说生又说生了以后又无生，您有时候还说有幻啊什么的，你这不是颠倒错乱的吗？有因生和无因生这两个东西不是这矛盾的吗？既然无明是无因生的，为什么无明后边又是有因生的呢？无明原型行的因不就是无明吗？这不就是颠来倒去了，因里有果，果里有因的吗？这么听起来的话，您说的这些十二因缘啊，您说的生灭法，您说的因缘法，似乎还不如外道说的那因缘法那么的透彻，那么的容易理解。外道说有因生，反正有一个因生出来了，生出来大家都是有因生，由于有第一个因，所以有了无限的因， 第一个因语就是第二个事情的果的因，第二个事情的形成的那个果又是其他无量无边的那些因，所以我们就说无极生两意，两意生什么生万物啊啥啥啥，总有一个第一因在那，有了第一因就有第二，就有了第二就有无穷，就这么就幻化出来，或者说无因生，我就是这么呼的一下出来了，呼的一下出来了第一个东西，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呼噜的这么一下子出来了，无因生，无因，对，因因果果的，就说您的这个因缘生说的不透彻，说的容易让人不理解，好像还没外道说的好呢，啊、嗯。哦，对对对对对，大伯师兄说的对，我忘了这句话，我平时知道的，无极生两意，两意生四相，我平时知道的，我就是一下子嘴秃噜了，我就说不出来这话，我今天讲了一天话，我的嘴都是麻的。好，看看释迦牟尼佛怎么来回答大慧菩萨的这个疑问。大慧菩萨认为释迦牟尼说的法还不如外道说的法清楚呢。佛告大慧，我非无因说，即因缘杂乱说。此有故彼有，摄所摄非性，觉自心限量。大慧摄所摄即着，不觉自心限量。外境界性非性，彼有如是过，非我说缘起。我常说缘，因缘和合而生诸法，非无因生。佛就告诉大慧了，我既不是说无因生，也不是说有因生，我说的这些因缘所生法，我告诉你的因缘所生法，我说的因缘法实际上说的是因果律，因为这样所以那样，这说的是一个规律，它实际上这个规律本体就是虚妄的，然而虚妄的幻象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它也有规律，当然这个规律也是虚妄的咯，有时候我们会说规律不虚妄是为了破除你那个破除你那个无因果的那种恶见，有时候告诉你站在这个角度上，你说生来死去你说虚妄的随便可以干，用为了破除你这种颠倒的波无因果之见，会告诉你小心啊，因果本身是虚幻的，但是因果律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意思是代表不错乱的意思，不错乱的意思，不错乱的意思也就是不是随着你的心，随着你的第六意识，你认为你不受报你就会不受报，不存在这回事情，你只要造因，造了那个因你就会受那个，你造了那个虚妄的因，有个虚妄的你造了个虚妄的因，就有个虚妄的你去受那个虚妄的果，这个规律是存在的，有这个规律，也就是世尊说我说的因缘法是规律，这个规有规律可循，并不杂乱，以此有故彼有这些等等的这些说法，此有故彼有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六根，所以才有六尘，六根六尘相对，所以才有中间的六识，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说独立，这去了那个以后这个还会存在，不存在，这不没有这种比如说是我们牙根就第八识里边没有升起六根，八十里边也就是说我们的若是没有升起六根的话，也不会单独的独立于六根之外幻化出六尘来，这些东西全都是我们八十里边体现的这我自己和不是我自己两种执着的幻象，这两种都是幻象，也就是说能够感受外界的这个能和所感受到的外界相对立的时候，我能感受外界的这一分成了六种分成了主要的六种功能，眼耳鼻舌身意，而所感受到的外境分为六种主要的色相，色声香味触法，中间为了能让这两个东西触在一起，中间生出了六识，实际上这全是我们本性里边所幻现出来的，没一个是真实的，全是第八识，因为有了我们的本性，就因为有了对立才生出了一个是我能够感受外界的这一分，也就是见分，和我所感受的外界的那一分相分，这两分一对立生出了七识，七识一对立牢牢地执着着我能够感受外界的这一分为我，所以生出了眼耳鼻舌身， 眼耳鼻舌身完了以后，于眼耳色身香味触法色身香味触上又升起多种嫉妒和计较执着，第六意识和法尘开始出来了啊。好，这就是说到的这个第六此有故彼有。我说此有故彼有的这个意思，是为了能够让你们明白，于此契入，你所感受的到的外界的一切和你能感受外界的那些能，全都是虚妄的呀。所以有这句话在这儿，摄所摄非性，也摄就是说我能够摄受外边的那个能，和所摄就是我所摄受的外界的那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非性都是没有实性存在的，压根没有升起过。你要是明白我所说的意思，你就应该能够契入到这里，摄所摄非性，觉自心限量，能够明白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心里边所显现出来虚妄的幻象，都是限量，它并不是有也不是无，都是幻象而已。大会若摄所摄记着，不觉自心限量，外境界性非性。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若摄所摄记着，如果我们不能够契入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一切都是虚妄的这种见解，我们就记着嫉妒执着在我能够摄受外界的这一分为我，和我所摄受的外界那些山河大地都为实有，排斥山河大地非我，执着于这个能摄受外界的这一分为我，这两种如果记着在这儿，执着在这儿，那么就不能够显示出自心限量了，就昧却了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外境界性非性，你所记着实有的那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他们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性非性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啊。不好转过来，哪里不好转过来，你再讲一下，再你说说，是的，这种逻辑思维，你要一点一点的自己去把它掰扯清楚，我自己掰扯清楚了，所以我能讲清楚，但是你要单独的听着我讲，你很有可能掰扯不清楚。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嘛，大概可以这么说，佛法的一切都说性起缘空，缘空性起，佛法的一切都是在说这个。也就是说，你所升起的世间幻象，本体是空，本体是空，正因为它不可得，所以它可以有无限无边无量的缘起的可能性啊。执我，嘿，对，执我和执法实际上是一回事情。执着我，所以才会排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不是我，因为执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实有，所以他们不是我，才会出现这个我。这两个东西啊，实际上是一回事，一回事。也就是执自我执和执相为真，这两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手掌的两个面，手掌和手背，一回事情，不是两回事情。执我的意思啊，并不单单只是执着一个有我，它还包括了能够执着于山河，包括执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为真实的这个东西。怎么才能转过来呀？不存在怎么才能转过来，知是空华即无轮转。知是空华即无轮转，这个怎么才能转过来？你都知道了你还不转，那我能拿你怎么办呀？就好像你非要觉得说你是李靖，那你就是呗，我能怎么样？我能这谁拿把刀架着你不转过来的呀？要回答这个问题，李靖师兄啊，我就借有师父的一句话吧，这个或参禅或持咒或念佛啥啥啥啥啥，就那一句话，你都可能都知道了，如何怎么就那一句话，你得修行，得修行。我们嘴上说的当然是容易了，知识空华即无轮转，但是还是要修行。事实上啊，不修行可能就是不行。你看，毕竟释迦牟尼佛也示现了六年修行之相啊，苦修啊，还是山河大地日月，山河大地和其他事物都是一样的吧，是不是不用单独分开？其他事物指的是什么？贾立敏师兄，我不知道你说的其他事物是指的什么什么。 我说的山河大地就是一切有色相的东西，包括宇宙，包括月亮，包括啥火星、火星天王星，这些都是在我说的山河大地。我就用山河大地四个字就代表世间一切森罗万象。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桌子椅子，当然包括在山河大地里边了。当然了，山河大地就是包括什么桌子椅子，包括你现在的电脑手机这些等等的东西，什么衣服裤子啊，这些都包括在内啊。就是这个意思，我爱用山河大地这个词，我爱用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一类的词，因为说大，要说小的当然也可以说小的，嗯，什么衣服帽子啊，嗯，对吧？好，嗯，看接着，有意识的人不知道说啥。外境界性非性，外边的这些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包括啊，我们就在说，包括你的衣服、裤子啊，包括椅子、凳子、桌子啊，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你不能说它是实有，你也不能说它压根儿没有。这就回答了刚才那个包头那个啥师兄，我一下子忘了，包头那个师兄说的，到底是不是我们明心见性了以后，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没有了？性非性。这里说了一次啊，后边那一门还会详细的再说这个事情，后边那一门有一句话专门回答你这个问题，讲到后边那一门我提出来再和你讲，但是这里先回答你一次，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啊，彼有如是过，非我说缘起。我先说完这一句话我再看这问题啊，非我说缘起，我常说言因缘和合生，因缘和合生诸法，非无因生，并不是实性，他们有这样错误的这种见解，以为实有什么东西升起来了，这种实有什么东西升起来，嗯，这不是我所说的因缘法，和我所说的因缘法不是一回事儿。我所说的因缘法是告诉你幻象的规律，幻象运行的规律，而他们所说的是实有一个东西所升起来，他们是昧却实相的，他们以为实有什么东西升起来，实无什么东西升起来，这些都是他们的妄见，并不是等同于我所说的因缘法。我经常说世间的有为诸法都是从因缘升起和合的幻象，这并不是无因生，从这个角度上告诉你说它不是无因生，是由世间和合幻化而成的，因缘幻化而成的，因为从这个角度上告诉你它不是无因生，可以这么理解，李圣荣师兄可以这么理解，都是假象，但假象不无，可以，但是这么理解你能理解进去也行，但是这么理解呢可能稍微浅薄了一点，是可以直接正知的，这些话这种道理都对，这种道理是不只是在这儿讲，整个佛教都讲这些道理，但是这些道理与你最后正道明心见性的时候压根没有关系，我这话放在这儿给你了，你别以为在这种话上契入就等同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和这些什么假象无假象有，这都是假象，但假象不，和这种道理一丁点关系都没有，甚至可以说到这种绝对的话，你升起明心见性脱落化空来的时候，你这种概念都压根就不会起现，在那个时候根本就着不着任何地方，你都放不到套不到什么东西上去说这种话，啥假象有假象无不无啥，这种道理都套不到那个上边上去啊。好，我看一下刘艳平师兄的，老师我今天打坐途中有事和孩子说了一句话，然后就接着做，是犯错了，这怎么办，听老师指点，现在去打一坐，刘艳平师兄别听了，别听了，别听这个课了，这个听这种课没你打坐那个重要啊，你既然问我了，有这种疑惑了，现在下线打一坐去，刘艳平师兄就这么解决了啊。嗯，现在下坐打啊，现在下线打一坐去，立即把你这个疑惑的根给它去掉，行了，别担心了。我在这跟你解释一通，跟你说半天的话，你心里边要老梗着这件事情没意思，还不如把你这个梗全部去掉，多打一坐不吃亏，一点都不会梗了，到时候。啊，好，这一句话说完了，嗯，非无因生，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如果说清楚了我们就过，如果没说清楚就师兄们就打断我，让我再说一遍，我就再说一遍啊， 大慧菩萨白佛，大慧白佛言啊，刘建平说好，不没关系，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想让我跟你在这认可一下，说没事的，你不用打一坐了，然后你就安心了，你不会安心的，我告诉你，你永远心里边都会存着你说了句话这个事情，你还不如去打一坐，还不如去打一坐呢，打一坐有啥吃亏的，不吃亏啊，别吃亏，你就想想让我说那个话，我偏不说那个话，大慧白佛言，世尊。你要是心里边没这事儿，你就不会问我。心里边你不担心这个事情，你都不会问我。你就是因为担心，担心你就去打一坐，就压根就不担心了。大慧白佛言：世尊，非言说有信，有一切信也。世尊，若无信者，言说不生。是故言说有信，有一切信。刚才我们的那个因缘的事情就讲完了啊。大慧菩萨就说：哎，世尊，那个外道也说因缘，外道说因缘，说啥因缘啊？有因生，无因生，和或时或因缘生，或时或微尘。要么就是圣天生的，要么就是呼噜一下子出来的，要么就是神造的，要么就呼噜一下子自己出来的，要么就是长时间进化演变而来的，要么就是比如说是积沙成塔，有小的这些微粒把我们堆积起来的，时有生起来我们这些东西，这是外道说的这个这些生法啊，这是外道所说的因缘生，就说那释迦牟尼佛你也说生有因生无因生，这啥啥啥颠来倒去的你也说了一半天啊，啥是有因生啊？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这不就是有因生吗？你说无因生，说啥时候说的无因生？无明不就是无因生的吗？没有无明前面没有个东西啊，你是从无明说起来的呀，无明就是无因生啊，你又说无因生，又说有因生，有因里边有无因，无因里边有因，你不就是颠倒错乱吗？好，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他了，我说的无因生和有因，我说有因生啊是说是因缘法，我说的这个因缘法啊说的是告诉你这个因果幻象它的规律，运作的规律是这样的，因为你原来做了这个事情，所以现在你有这个果报。但是这些因缘的幻象，因果里边的因和果全都是幻象，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我站在这儿这个角度上告诉你的并不是无因生哦，并不是无因生的，是在站在这个角度上告诉你的。好，这个我的这个因缘生呢和外道是不一样的，外道是时有东西升起，我是告诉你时无东西升起，但是于时无东西升起里边并不颠倒错乱，并不由着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由着你想着我没布施过，没供养过，我都没造过发财的因，我自己脑子里边想一想，我这五百万好了，来了一个五百万，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好，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讲完了，就说我的因缘法和外道的因缘不是一回事儿，这透彻啊，听明白就行，听明白就行。我再讲一遍，就是因为刚才呢谁说有点傲，有点转不过来，转不过来我就再总结一次，转过来就行了。大慧菩萨白佛言的这一句话就说，言说前边的因缘说完了，就说言说我们的语言所表达还是有规律，对，但是这个规律也是虚妄的，因为它的规律的因和果都是虚妄的，规律还能是实在的吗？也是虚妄，虚妄，但是不由着你，这个虚妄里边的自己去扰乱这个虚妄，虚妄是整体的虚妄，连你想什么也是虚妄的，你并不独立于虚妄之外，单独存在一个思维，能够去扰乱那个虚妄，你本身自己就在那个虚妄里边，所以你左右不了虚妄。从这个角度上，有时候我们会告诉你，这个虚妄是颠扑不破的。是颠扑不破的，从这个角度上会告诉你因果律是真实的，站在这儿会说这种话，从这个角度上，当然了，因果律怎么会是实有的呢？有一法可得吗？如来有一法可得吗？如来无一法可得，因缘法也不可得。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上，当然了，生都没生起过，因缘里边的世间的诸相压根就没升起过，这才是佛陀的根本教义，压根就没有，我根本就没造那个因，当然我就不会造受那个果了，这也没坏那个因嘛，也没坏那个因缘嘛，我压根就从来都没升起过，我还会受果？我还存在我原来做了什么事情，我后来受了什么报，受了什么报 做了什么事情，后来受了什么报，虽有这个相，但是它无实性啊，这些东西都不是实在的，全是虚妄的，实际上它的本身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站在这个角度上说，无因也无果。站在这个角度上说，因果律全是虚妄的，全是虚妄的，没一点实在的。这是两个角度说的话，哪个角度都能说，都能够，都有道理，看你从哪个角度上来说这个话。好，这个因缘的这个因果律的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啊，因为好多人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拨无因果的，总是在那拨无因果的那之间自己颠倒的，要么就是认为说无的就可以随便造恶，或者是说认为说我独立于因果之外，既然因果是虚妄的，那么我想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不能扰乱因果？你自己就在因果里边，你自己就是虚妄的，你怎么可能一个梦能够扰乱另外一个梦？一个梦能够扰乱一个梦吗？不可能。一个幻象能扰乱另外一个幻象吗？不可能。从这个角度上又告诉你，因果律不虚妄，真实的。这两种话都说啊，嗯，好，说完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清楚了。这个因缘说完了以后，就说言说，以无因为因，以无因果为果。嗯，是的，曾师兄，这个世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世尊若无性者，言说不生，是故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这就是大慧菩萨又起另外一个问题了。因缘法说完了以后，大慧菩萨就问世尊说，言说是不是有实性的？我们在这说那么多的话，说因缘啊，说因果啊，说你啊，说我啊，说他呀，这些东西说出来，这些话到底有没有实性啊？有没有实性？是不是一切言说都有实性可得呀？世尊就说，世尊就又问了，为什么我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如果说是言说无实性，那么就言说压根就不存在了。所以说言说是有实性的，一切东西所言说出来的都有实性，一切言说都有其实性可得，就是大慧菩萨说的这种见解啊，言说有实性。好，佛告大慧，无性而作言说，为兔毛龟角等世间现言说。大慧，非性非非性，但言说耳。如汝所说，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者，汝论则坏。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说无性，无本来没有的东西而能够说出这种言说来，说出这些话来，这不是无中生有的话，不是现摆摆的有的吗？多了去了吗？无中生有的这些话不是多了去了吗？都不说是我们现在的了，现在人世间无中生有，就无中生有到法界都无中生有，兔长脚的兔子和长毛的龟，法界里边都不存在这种东西，压根我们概念里边都没有的这种东西，他都给你用言说说的活灵活现的，都能够说得出来，编造出来，并且他有四只脚，两个尾巴，八条腿，一个大肚子，这种东西你看我不就是说出来了吗？这种东西有实性吗？没实性，但也能够言说。大慧，非性非非性，也就是说言说这种东西啊，既不是说有性，也不是说无性，它既可以表达有性的东西，也可以用来描述压根就没有的东西，都有可能。如你刚才的那个推理，一切言说有性，则一切性，汝论则坏。你刚才的那个推论是啥呀？大慧菩萨说，既然言说有性，那么言说的一切都是有性的，这个推论是错误的，这个推论不存在，不成立啊，不成立。好，这一句话讲完了。大慧，非一切刹土有言说者，言说者是作耳。或有佛刹瞻视显法，或有坐相，或有扬眉，或有动情，或笑，或欠，或庆和，或念刹土，或动摇。大慧，如瞻视即相机世界，普贤如来国土，但以瞻视令诸菩萨得无生法忍及诸圣三昧，是故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见此世界闻那重矣，是等众生无有言说而各半事，而各半事。就告诉大慧菩萨了，说你说好像你的这个结论是没有言说就干不了什么事了吗？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佛刹图，并不是说所有的刹图里边都有言说，并不是所有的世界里边都有言说，言说是造作的一种，是一种造作。造作还有什么呢？造作还有其他的办法呀，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造作，不一定要用言说来造作呀。可以用眼睛看来造作，可以用演个什么事情来造作，可以用扬眉来造作，可以用眼睛动动来造作，有的呢还笑笑来造作一下，有的呢打个哈欠来造作一下，有的呢咳咳嗽来造作一下，有的怎么造作呢？念刹土，怎么念刹土呀？念那个刹土的殊胜功德相，求生那个刹土，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有的呢，以动摇摇摇你啊，动动啊，摇摇手呀、啊，这等等东西都是造作。大慧菩萨这种造作的方式有千百万亿种，应众生84000种心，就有84000种造作的方法；无边的心，就有无边无量的造作方法。即相即世界，普贤如来国土，这举了2个意思。相即世界用什么造作啊？用闻香来造作，闻到的香味就能证无生法忍。普贤如来国土，用什么来造作呀？用瞻视眼睛看来造作，这都是一样的，和你那言说并无任何本质的差别，从性质上而言都是一样的。普贤如来国土就眼睛看。通过看这种方式，能够让你证得无生法忍，即诸圣三位，不仅证得圣三位，还能得到种种84000的三昧境界。所以说，非言说有一切性，并不是说必须要通过言说来显示实性，并不是说言说非有性非无性，所以就不能够得到解脱了。大慧。并不是说没有言语就不能够做事。你看，我不仅其他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些蚊虫、蚂蚁啊等等这些众生，他们也不说话呀，他们不需要通过说话，他们该干啥就干啥，也没有什么错乱啊，不需要通过说话也能够沟通，也能够干事儿，也能够活下去啊。并不是必须要言说，并不是必须要听明白了个什么事情。我们一看，那这大帮子人，这250个人聚在这里，都，哎呀，今天下午还有师兄问我，哎呀，说张老师，我都听不懂你说的那些话，我特别急，怎么办？怎么办？有什么怎么办的？你听懂了又能怎么办？你急着，你不急又能怎么办？你急着吧。我就这么回答他，你就急下去吧，你急着也没关系，你听不懂也没关系，听懂了也不能怎么样，你不急也不代表你解脱，你急着吧，慢慢急啊。那师兄好像在这儿呢，今天晚上可能在的吧，我就这么回答他的，能怎么办？不怎么办，好的也不能怎么样，坏的也不能怎么样，好的也不会让你多出一分东西来。也就是说，我们问他什么才叫好呀？他说我能听明白你说的那些，像你一样讲的，像你一样这么来说，说的那么溜，就挺好呀。好也不会为你添半分的东西上去，你在那急到要死，也不会为你减掉什么东西去，没关系的，影响不了啥啊。不着急，把心放下来。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如虚空兔角，即与盘大子无而有言说，如是性妄想，因缘和合法，凡愚起妄想，不能如实知，轮回有三宅。盘大就是石头雕像，石女，盘大就是石女，石头做的女子的像，石头雕刻出来的女子的形象就叫盘大。盘大子是什么？石头雕刻出来的女子生出来的孩子，石女生子，也就是说假人生孩子这种事情是不会存在的。虚空兔角，你兔角的意思就是压根儿，比如虚空就是说的就是压根就没有空的东西，兔角就是说法界里边压根就不存在的东西，这个法界里边压根都不存在这种事物。这些东西啊，都能够用语言来表达，这些都是因为妄计而现的幻象。言说上有个假名，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兔角。哎， 你就心里边就以兔脚这种东西实际上压根就不存在，我们都能够为它去安个名，但是说了兔脚这个东西，兔脚这个东西在你心里边不就有了个星象了吗？有了个概念了吗？这个概念是啥呀？兔子头上长的角，是不是有这概念了？虽然它压根就不存在，但是就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啥？这个概念就是星象，星象，心里边的象不就出来了吗？如是诸法之性，不仅仅是这个，就是所有的一切因缘和合之法呀，都如同这个一样的，都是你心里边所生起来的虚妄寂浊的妄想。就比如说桌子这个东西，不就是四根木头和一块板板吗？一块板板，这么垫起来，我就脑子里边就有了桌子的这个形象。不仅有了桌子的这个形象，我还执着于四个角一块板板就必须要叫桌子，为什么呢？我把它造的矮一点，这不就叫椅子了，叫凳子了吗？那不就是小凳子吗？造的大一点，不就是桌子了吗？所以你看，我们不就是执着于相，不是执着于外相，就是执着于心相。心相是什么？心相就是概念，就是概念，概念，执着于那个概念，那个概念扫不了，一直在那儿呢。所以我们不是执着于明心见性的那光影，就是执着于明心见性的概念，好像我时有法可得。时有法可得，我证到了和我没证到都是心相。在那说半天道理，你之前那些光影丢不掉，全成了你心里边的概念，全是你心里边的心相。不能如实知轮回有三宅，不能如实知是什么？不能如实知诸法之实相。诸法的实相是什么呀？诸法的实相就是实际本来的相貌。实际本来的相貌是啥呀？幻象，幻象啊！我们就在这说幻，但幻象你想啊，幻象，哎呦，又有个幻象之相了。我们幻象是站在实相的这个角度上告诉你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字，佛经里边你就没法挑我的毛病。实相者即是非相，哎，这话你就没法挑我的毛病了。但是我为了能够让大家明白这意思，我给你换一个词。我们不说非相，非相你可能都理解不了是啥意思。我们就说幻象，实相，所有世间有相，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山高水低、日升月落，你的衣服、帽子、桌子、椅子、凳子，这等等这些一切这些东西，实际本来的相貌是什么？实际本来的相貌就是虚妄的。这就是它的本来实相，虚妄的。如果不能如实知道这些世间万象都是虚妄的，轮回有你的份儿，轮回就有三宅了，三有宅，三有不就是欲有、色有和无色有吗？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三界，这轮回三界就等着你有你的份儿啊。好，这就是这一门，我们已经讲完这一门了，第14门完了啊。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等个10秒钟。李静啊，这种话我都不认为你没听过。我觉得你肯定是知道的，你还问我实有吗？有，你好好的修，你能够证道啊。嘿嘿嘿，李静，你要是信我，你就好好修行，你能够证得道。我才不问他那话呢，我就告诉他实有，好好修行能够证道。秋迪师兄，三宅是什么？三宅的概念就是三宅玉界，三宅就是三个房子。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秋迪师兄，三个房子是哪三个房子呢？玉界这一个房子，色界这一个房子，和无色界这三个房子。好了，讲完了，明白了。好，我们如果这里面有什么讨论的，我们就开第15门啊。第15门，我把考上来。长生一幻，我们从名字就知道这一门是讲常和无常，常和无常两个东西是不是都是有个东西在呀？有个东西我们才会说它是常，正因为那个有的东西没有掉了，我们说它无常。所以常和无常都有个东西在，它都不是佛陀的如幻。幻是什么呀？幻就是压根儿不存在常，压根儿不存在无常，就算是常，就算是无常，这两个都是幻象。好，长生一幻，一句话把它讲完了。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怎么来把它一步一步的把它讲清楚的啊。 实际上，真是这个经文一句话就可以讲完，是不是，师兄们？看名字就知道这一门要讲什么了。我们看看这一门的梗概。大会问佛为什么说真常，佛的回答是医患说真常，这就是长生医患，这就是医患，因为有幻觉，因为我们的这个世间的幻象，世间有幻象，所以我们告诉他，这些幻象都是虚妄的。佛性是真实的，你看我刚刚就告诉那谁，那李静，哎呀，真实的，你好好修行啊，你有那个，我们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常年在你六根门头放光，怎么不实有啊？当然是实有的，你能听能闻能动能看之性，在手曰直，在足曰奔，在眼曰见，在鼻曰闻，在舌曰尝，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这个一精明就是你的佛性。行了，就在这说给你，就这个。无常的事情，等你自己以后说。那个无常不能我说，我在这整天的在这说无常的这些事情啊，说白了，这种事情说多了以后就没力量，没力量了，你就缺乏了在这气入的那种力量。在这你听明白了，听明白了，理论都证见了，你总是觉得没力量，没力量你就总是起疑。实际上啊，还不如像禅宗那样，就不为你讲。我有时候真是觉得，有的话就是不能给你讲透，就不讲，就等你自己，你吃了天大的亏了，最后还是那句话，哎，你说，哎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力量了。你不做点冤枉功夫啊，你就听来的那个，一定会起疑。得来太容易，这就是那个这一门长生医患，处于如幻的祸乱境界之中，凡夫直为实有生颠倒想，圣者虽然同样也见到祸乱，但不会被祸乱的幻象所颠倒。包头的那位师兄，你看这一门里边，我们就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了。明心见性是不是没有啊？佛陀就告诉你了，圣者也会同样的见到祸乱。好了，回答清楚你的问题了。你的那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幻象，到底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了呢？圣者同样会见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但他不会被幻象所颠倒。《金刚经》云：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圣者对于祸乱的幻象也有不同的对待方式，有不同的对待方式。我们待会会讲到声闻乘是怎么来对待祸乱的幻象的，啊，缘觉乘怎么来对待幻象的，佛乘怎么来对待幻象的啊？我们再对应对应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知见统一到佛乘上去，不要那个声闻乘和缘觉乘啊。本门还说了名声、具声和形声，以启发菩萨领悟佛语的真实意。名声、具声和形声就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描述一件事情吧？语言的三种表达方式，三种句型，三种表达的语言形式啊。本门还说了一向记、反记、记分别记和止记四种记论，菩萨展示佛说法的妙用和。指去就是佛说法的四种说法方法啊，四种说法方法我们待会都会讲到。好，来看看经文。这一门里边的有一些我的见解和那个经解有一点点细微的非常细微的区别。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我不知道这一门是不是师父做的，但是有一些细微的地方我的理解好像有一点不同。尔时大会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长生者说何事？佛告大会：为祸乱，以彼祸乱诸圣异现，而非颠倒。大会：如春时焰火轮垂泛，见达婆城，幻梦景象，世间颠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现，大会：彼祸乱者有种种现，非祸乱作无常，所以者何？为离性非性故。长生长就是说长法，祸乱就是说无常法。大慧菩萨就问佛陀了，长生说我说长说真长法的时候，到底是说什么事情呢？您说的真常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离于因缘之外的那个东西，不是无常的那个东西，到底是啥呀？你给我解释，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的真常呢？ 为了为什么要说真常呢？佛告诉大慧菩萨，我为了指路呀，我为了指月亮呀，因为众生惑乱，因为众生惑乱是啥意思啊？执于幻象就称为是惑乱，惑乱的意思就是颠倒的意思，颠倒的意思，执虚为实就称为是惑乱，也就是醉了，醉酒了的意思，醉喝醉了的意思，就称为是惑乱颠倒。因为以彼惑乱诸圣意现，就是那些惑乱之相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都是幻象，这些幻象诸圣意现，这个现的意思就是见的意思。回答包头那个师兄的话，诸圣意见，明心见性的人就是圣人嘛，诸圣意现，诸圣也能够见得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日升月落水往东流而非颠倒，但是他不会因为颠倒之相，不会执着于世间幻象而颠倒执以为实，他知道那是虚妄的，他知道是空花的，所以他无轮转，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嘛，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大慧如春时焰火轮垂发千达婆成幻梦景象等世间颠倒非明智也，这几种啊我们前几门都讲过了，在这就不细讲了，就是如金刚经，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六如是，这里是春时焰，也就是阳焰，火轮垂发千达婆成幻梦景象，这七种世间颠倒不明智，就是这是愚蠢的，然非不现，这些千变万化的这些惑乱相并非是实有的，也并非是必然，一点儿都没有的。大慧比惑乱者有种种现，有种种现，他有，他虽然是惑乱，但是他有这个相，有那个相，有这个相，有那个相，并非实有无常的造作。为什么呢？因为惑乱相离性非性，并为波乱反正而对。小丫丫师兄啊，是杨师兄，杨师兄啊，我知道你，嘿嘿嘿，小丫丫师兄，我知道杨师兄，你说的是对的。为了拨乱反正而指引，为什么要说真常法？是为因为他们都执那些虚妄的为实，所以为他们指那个路，为了让他们脱离那个虚妄，不执着于那个虚妄，所以我才说这种言句。如果他们压根就不执着于那个虚妄，我根本就不会说这个什么真常不真常，我多造一个法在这儿，这不是虚妄的吗？也是虚妄的。你就要知道了，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啥意思呀？再为你们总结一次，再为大家总结，黄叶只小儿啼，不就是因为你病了吗？你因为有病，所以让你吃药，你别以为那个药是补药，是你吃天天可以拿去吃的饭，不是饭，不是饭，你别乱吃药。你如果说是你不认为它是实有的，你说它一个立一个这真常法在这儿，那也成虚妄，那也成虚妄。离开了虚妄之外，还有一个真常，这本身就是个虚妄之见，本身就是虚妄之见。这些惑千变万化的这些惑乱之相，这些幻象并非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的，比惑乱者有种种性，也不是无常造作之相，它并非是无常所造作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不是因为个什么东西造作出来的它了，并不是有因而造作出来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惑乱相离性非性，性非性是啥意思啊？我们上一门就说过了，有无，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所以不存在为什么会生出来个这么个东西，不存在说它为什么会生出来个这么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虚妄之相，虚妄之相就是如同咒，后边就有这个例子，由明咒咒术所发，咒术所发就是呼噜一下子就这么出来的这个东西，它怎么会叫不既不是有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把它给造出来，它不依什么东西造出来，因为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啊。说明明方师兄，佛性是实有的，那和有相怎么分别？佛性不是实有的，佛性不是实有的，对你就说这话，佛性怎么会是实有的呢？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有这个话在这儿呢，金刚经里边的原话，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见了世间一切有相，所有的东西都并非是有都是无相，都是虚妄的， 这就是明心见性，这怎么会是有相呢？这怎么会是有相？怎么会是实有呢？不是实有的，明方师兄啊。张老师，我有时说实有，有时说实无，我愿说有说有，愿说无说无，我都有我的道理，说有说无，都有我。你要听明白我说的那个意思，你要听明白我的那个意思。张老师好，在梦里听法修法，怎么能醒呢？醒醒醒醒，就这么醒。明方师兄，你听明白我，因为说有说无，这些言语实际上都无实性。都无实性，以一语不一语，也并非是实有实意可得。你别认为有实意可得，凡有言说皆无实意，这才是一意不一语，都是对应着你有误解，把你那个误解给它干掉。看你的心态，都是看你那个心态。刚才呢，师兄问我说，这实性是啊，佛性是不是实有的？那我那个就告诉他实有的。哎，这你说是实有的时候，我就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一并给药。一意不一语的这个话都不在这里，都不能够那放死了说。一不一语，有一个意在这可得啊，没有一个意的，没有一个意、哎、领会精神，对，没错。好，因为它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所以它并非是造作而成。造作而成呢，就有个东西可成，然而它本体全部都是虚妄的，所以它是所以它并非是造作而成的，不是有也不是无啊，这些幻象。好，这一句讲完，我们看下一句。大慧，云何离性非性，惑乱？为一切渔夫种种境界，如彼恒河恶鬼不见故。无惑乱性于余现，故非无性。如是惑乱，诸圣颠倒不颠倒？是故惑乱常为相相不坏故。大慧，非惑乱种种相妄想相坏，是故惑乱常啊。好，我们来看这一句。大慧，为什么说惑乱相性非性？为什么说惑乱相这些幻象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呢？我们刚才不是就解说惑乱相性非性吗？为什么说这个世间幻象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呢？惑乱为一切渔夫种种境界，这就是一切愚痴凡夫脑子里边妄想出来的虚妄的那些概念和虚妄的景象吗？虚妄的东西你怎么能说它是有？虚妄的东西它不是有虚妄的东西在吗？你怎么能说它是实无呢？这两种都不对。这里就举了个例子了，如彼恒河恶鬼见不见故，无惑乱性于余现，故非无性。如是惑乱，诸圣颠倒不颠倒？凡夫见比如说恒河，也就是水吧，这里举恒河的意思就是说水，恶鬼见水的时候不见到，见到的不是水，走近了一见全都是火，全都是火。恶鬼很可怜，恶鬼这一道的这些众生，恶鬼有36种恶鬼，不同的恶鬼它都有不同的形象，不同的形象，但大概都是肚子比较大，咽喉比较细，有的东西是吞铁丸，有的东西是吃屎尿，有的东西就啥东西都吃不了，数百劫内连汤水这一类的名词在他们的耳朵里都听不到，在他概念里边都听不到水这个名词，所以他压根就见不到水，也吃不到东西，也喝不到东西，一切东西到他嘴里边就像火炭一样，长久暗结里边都非常的痛苦，饥饿饥渴无比啊。所以于无惑乱性于余现，于余现就是除了恶鬼的眼睛看到那水是火以外，其他的人见水的时候并不见得是火呀，并不见得是火呀，故非无性。那个恒河水仍然是恒河水，并不因为恶鬼见不到水，所以我们就说恒河无水，所以说并非是无，并非是无，也就是惑乱相，你不能说它是实无。如是惑乱诸圣颠倒， 颠倒不颠倒，是故惑乱常。诸圣对于这些惑乱的相，这些世间森罗万象，既不起颠倒见，也不起不颠倒见。什么叫不颠倒呢？不颠倒见是啥？排斥颠倒见，也就是说我要把颠倒之相灭掉，这就叫不颠倒，这就叫不颠倒。不颠倒就是有一个正的，有个正的就是有个涅槃，于生死之外有个涅槃可证，于有相之外有个无相的解脱道可得，这全都是虚妄的。是故惑乱常，在从这个诸圣既不起颠倒见，也不起不颠倒见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所以说这个惑乱是常相，它也一直在那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为相相不坏，这些相并没有因为你这么看它或者不这么看它而有变坏，而因为你的见解变坏而不显现，它时时都还在显现。大会并不是因为种种祸乱无常的幻象消灭了，圣者才不生妄想，圣者才不生妄想，并不是圣者不生妄想，并不是因为他把所有的相都给他搞没了，有一个空空的境界，他才不妄想，而是根据了知世间诸相皆是虚妄的，所以他本身于此契入而不生妄想，所以我们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长生一幻。哦，这一段大家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圣者并不是，这句话可能再讲一遍，圣者并不是因为消灭了这个幻象才不妄想，而圣者不妄想是因为圣者于诸妄想上本就不妄想，这个不妄想不是因为什么不妄想，不存在个因果，不妄想就是不妄想，没有什么因为什么，没有什么做了什么才能不妄想，并不存在个怎么在里边，不妄想就不妄想了，不妄想就不妄想，并不需要说灭除了什么东西才不妄想，有什么东西也可以不妄想，没什么东西也可以不妄想，不妄想就是不妄想。所以说长生一幻，所以说长生一幻并不去除这些诸相，并不压灭诸相的升起，也可以不颠倒，也可以不颠倒，不颠倒就是不颠倒，不颠倒也不颠倒。好，这是这一句啊。大会云何惑乱真实？若复因缘，诸圣于此惑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大会诸圣于此惑乱，有少分享，非圣智事相。大会凡有者，愚夫妄说，非圣贤言。为什么说长生一幻呢？为什么说惑乱相才是真实的呢？因为因缘所生的幻象并非是实有，并非。为什么说诸圣于或虚妄可以不颠倒呢？为什么说诸圣于世间森罗的这些幻象可以不颠倒呢？诸圣于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升起的幻象。对，不颠倒就是不颠倒，这因无事可思量。你说的是对的，袁弘师兄说的是对的，没什么东西可供你颠倒，怎么颠倒法啊？密颠倒了不可得，实际上事实上是如此的。你以为你有个颠倒，实际上你的那个颠倒全都是虚妄的梦中事儿。醒醒吧，醒醒吧，你以为有个不颠倒可供你得，全是梦中事儿。颠倒和不颠倒两个都是做梦，两个都是做梦。你本来这个人就没变过。诸圣于此惑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诸圣于这些妄想之相并不起颠倒之想，但是并非是不见到颠倒相，并非是不知道颠倒相。我们说不颠倒不分别，是不是不知道好坏，不知道善恶，不知道你有事儿没事儿，不知道这个世间他做了件坏事，我们都说哎呀没关系，我们要慈悲，我们要怎么，他做坏事就应该干，他就要把他赶出去，他干了坏事就要惩罚他， 这才是诸圣啊。诸圣并不是说好坏不分黑白不明的，那干了坏事就应该把他赶出去啊。就好比就我张浩干了坏事就应该把我赶打下去，就应该把我打倒，就应该如此，不应该黑白不分，不应该说诸圣好像是我无分别之见，那我好坏不分了，我不知道你干坏事的时候我也随顺你，哎没关系没关系，那不和稀泥在那干啥呢？大会诸圣于此祸乱有少分享非圣之事。但是你要知道啊，诸圣不在这儿做真实想，不认为你是真实的，诸圣都不认为自己是真实的，也不认为你是真实的，全体通是一个大幻想。诸圣在这儿是全体通体是幻想。如果认为这个里边有少分是真实的，有一丁点一丝一毫是真实的，那都不是圣智的这种想法，不是他的那种想法，跟他没关系。大会凡有者愚夫妄说非圣贤说，说那些虚妄的东西有一丝一毫有真实的，哪怕是圣贤说自己是真实的，或者是说这世间诸妄想是真实的，或者是说什么其他的东西是真实，只要但凡说连说到佛法是真实的，说到根本处说啥实性是真实的，全都是愚夫妄想的，都不是真实的，没有啥东西是真实的，一法不立处，在这儿一闻啊。好，我曾经的毛病，不知道啥是你曾经的毛病，知道清清楚楚而不对，就是这个句型，这个张梅菊师兄总结的这个句型是对的，知道而且清清楚楚的知道，而不在这上边生实想。就即便我知道我把你赶走打倒了也是虚妄的，怎么不虚妄？你做了虚妄的事我就虚妄的把你赶走，你干了虚妄的那些这个事情我一定要虚妄的把你打倒，就这回事。比如说啥时候我张浩这啥灌顶收钱了，就比如说啊，我们举个这最坏的最极端的这种例子，哎来找我灌顶，我说你每人交100块钱我才给你灌顶，就比如说我干了这种事情了，然而我口言说别着相，你太着相了，这些全都是虚妄的，我收钱是虚妄的，你们难道就不把我打倒下去吗？一定虚妄的把我打倒，就这个打倒也是虚妄的，收钱是虚妄的，打倒也是虚妄的。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懂，对，以幻修幻，就是这个意思啊。理解了就知道了。说一个虚妄，其他的也可以虚妄，虚妄的不仅能这样，还能那样呢。能做个好的虚妄的梦，难道不能做个坏的虚妄的梦？虚妄的梦还分好坏？既然不分好坏，那快醒醒吧。我经常用梦幻这个词来说念佛生息，念佛生息的种种不同的层次都能够通过做梦这个事情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比惑乱者倒不倒？没声音？有啊，明方师兄有的，其他师兄有没有？有的，你退出去再进来，是退出去再进来，我给他打。这样他就看得见了。好，比惑乱者倒不倒妄想，其二种种性为圣者，即愚夫种性，圣者性者三种分别为声闻成、缘觉成、佛成。云何愚夫妄想起声闻缘觉成种性为自共想记着起声闻成种性，是名妄想起声闻成种性。大会比惑乱妄想起缘觉成种性，比惑乱妄想起缘觉成种性，为比惑乱自共相不轻记着，起缘觉乘种性。云何智者即彼惑乱取佛乘种性为觉自心限量外性非性不妄想象起佛乘种性，是名即彼惑乱起佛乘种性啊。这里说了两种种性，那啊实际说了两种种性，因为惑乱于惑乱诸相颠倒和不颠倒的这个角度上有两种种性来分别，颠倒就是凡夫种性，不颠倒就是圣种性圣人种性。 可以聊的，没关系，就不是说我的，起两种种性，颠倒和不颠倒的是个时候，颠倒的时候，指假为真的时候，就是凡夫种性，不指假为真的时候，就是圣者种性，圣者种性，但是圣者种性的不指真，不指假为真。不指实，不指假为实，不认为假的这些东西是真实的。这个里边呢，又有三种不同的微细差别。这三种不同的微细差别，就出来了圣者种性里边的三种不同的圣者。哪三种呢？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好，愚夫这里的愚夫不是指凡夫，这里的愚夫说的就是愚蠢的那种人。愚蠢的这种人包括了两种人，一种是声闻，一种是缘觉。除了佛以外，全都是愚夫，全都是蠢货啊！佛陀在这里说的这个话很难听，就骂他，全都是愚蠢的，全都是蠢货啊！为自供相记着起声闻乘种，起声闻乘种性，是名。妄想起声闻乘种性，自共相记着是什么呢？自相是什么呢？分别的相。共相是什么呢？共相是全都是幻相。于这个上头来记着，有个自相，有共相，他们全都是虚妄的，他都不知道，全都是虚妄。这句话也是虚妄，他在这个自相共相上一直在这记着，记着什么呢？有个自相，记着什么呢？有个共相。和啥有关系？我说了和啥无关系啊，钟志斌师兄，我不知道我说了啥话了。哦，不是说我，他是和李静聊天，不是说我，我接着说我的啊，你们慢聊，你们慢聊。这个声闻成种性是自共相记着，也就是说记着在自相和共相上。记着在自相上共相上，哪个是自相？自相就是说我张浩有我张浩的相，桌子有桌子的相，电脑有电脑的相。然而我张浩和桌子和这个电脑，我们共相是什么？我们共相是幻相，有个幻相可得，记着在这儿。他不知道说幻相的意思就是全体是幻，连幻相本身这个东西都不能在这儿立。幻的意思就是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意思，他在这儿记着有一个真实在这儿。隐隐有物，不清除干净，不清除干净，隐隐有个概念在这儿，隐隐的不透脱，光不透脱，在这儿有阴影，在这儿有阴影，在这儿这个阴影上记着了，就起声闻成种性了。他当然是知道共相是，知道共相了，共相是啥？共相是虚妄，他当然知道是虚妄了，但是隐隐的光不透脱在这里。好，这个是第一种声闻乘种性。第二种缘觉乘种性，未比惑乱自相共相，自共相不清记着，不清记着。好，这里有两种解释。不清的意思，不清记着在这里解释的一种解释，就是自相共相的这种执着于自相和共相的，虽然记着，但是已经松动了，松动了，松动了啊！但是这是我们这个经解上的这个解释。但是我自己的认为啊，在这里供大家参考的，我自己的见解，不清和记着是两件事情。不清和记着可能说的是两个事情，哪两个事情啊？与彼惑乱自共相记着，仍然记着着有自相和共相。不清是什么意思啊？不清有相，不清有相，清什么？清无相。也就是说，我向往那个涅槃境界再也不来了，有这个愿在这儿，不受后有，有这种愿在这儿。所以在这儿起的缘觉乘种性，他以为脱离了有相以外，实有涅槃可证得。 好，云何智者即彼惑乱，起佛乘种性，为自心限量外性非性，不妄想象，起佛乘种性，是名即彼惑乱，起佛乘种性。什么是佛乘种性呢？这里就说聪明人了，智者，大智慧的人，在这个惑乱的时候，看到那个惑乱，管他什么自相共相的这些东西，都知道这是自心的限量，就放在那就是那样了。我既不去讨论它是有，也不去讨论它是无，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也不在有无的这些相上再起其他的颠倒妄想，这就是佛乘种性。这就是明明白白在你面前，没其他事儿，于此不立一法，也不废一法，本来现成，本来现成啊，这就是佛乘种性啊。哎呦，我的这个一下子翻走了，这一句讲完了。好，这一段我拷贝上来，我得被卷走了。哎，好，找到了。有种种事性，凡夫惑想起凡夫种性，比非有事非无事，是名种种意。种种事性都是就是对于祸乱无常的种种事物，随事而妄执，以其成性。以其成性的意思就是成为你的习气了，已经成为习气了。这种迷惑和妄执，认假作真，已经成就，本身就是凡夫之所以赖以成立的这种特性。凡夫的特性，凡夫的特性就是于幻象上而生执着，于幻象上而生执着。有时候啊，就于向外的幻象上生执着；有时候呀，于自己上生执着；有时候啊，于自己的思想上生执着；有时候啊，于概念上生执着；有时候全部脱离了，以解脱的名相上生执着；有时候自己都意识不到，在佛法里边生大执着。全是凡夫，没一个不是凡夫。说幻就应该知幻即离，知幻即离，无有次第，离幻即觉，亦无见次，亦无见次。所以知就是觉，根本中间就没有任何的过程和方便。圆觉经的话呀，知幻即离，无有次第，离幻即觉，亦无有啊，无有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次第。我是凡夫一个，你怎么就那么那谁是？你是凡夫，你是凡夫，释迦牟尼佛也是凡夫，你就没听过这话？有这有僧问那个禅师，问那老禅师说如何是佛呀？佛告诉那禅师就告诉他，西天老比丘，你要是凡夫，诸佛也是凡夫，你若出生，诸佛则出世，佛若涅槃，我亦涅槃。在这儿还跟你说一个我一个佛呀，站在这儿还你我他呀，杨廷师兄。知幻即离是从六识开始吗？这个知不仅是六识，从六识不仅是六识，这个知是脱开了你的言语和思维的那个知。秋迪师兄，你的第六意识的知就是现在我告诉你的这个知。我告诉你，你听明白了，哎呀，但是不起作用。好了，这个是你第六意识。如果跳开了这个第六意识，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一听明白了，知幻全都是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了。好了，哪有什么六识？取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不分为六合合，本是一精明。那个一精明出来了，出来了。在这儿要分六精明，好，第六意识里边的事儿管不了第八意识。管不了其他的东西，若在这儿忽然契入，超越第六意识，本是一精明就出来了。起凡夫，起凡夫种性，这些惑乱的这些惑乱之相，这些虚妄的幻象，既不是实有，也不是实无，正因为。不以有无，它既不是有也不是无，但是我们于这些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虚妄幻象上升起了有无颠倒之见，从而生出了上边的种种的 种种的种性，也就是说有凡夫种性，有声闻种性，有缘觉种性和佛种性，佛种性四法界四种种性在这儿都是与这些虚妄之相有无或细微的有无分别而分出来了这些不同的种性啊，两个层次的粗分，执着于实有就是凡夫种性，不着执着于实有的那都是圣人种性，圣人种性又有细微的执有和细微的排无排除排除啊，不清净不清净排除，或者非空非有压根本来现成，三种不同的种性啊。好，大会几笔祸乱不了，哦，我把它拷贝过来。大会几笔祸乱不妄想，诸圣心意意识过习气自信法转变，是名为如。是故说如离心，我说此句显示理想，即说离一切想。我们这个前边的这个大波涅盘里边，前面这一门说一切自信习气藏意意识见习转变，名为涅盘，就是一切自信习气分为是藏意意识见习。但是我们这里就说了这个意意识过习气自信这等等的一切，差不多的说的这是一回事儿。这个的转变我们就称为是如。什么是如呢？就是真如的意思，也就是说真如实际上就是涅盘，在这就是说是意思了。是故说如离心，如离心的意思是什么呢？真如离开一切心念，离开一切妄想。真如并不是我们妄想心里边的有无等等概念，离开了我们可思议，真如不可以在我们的思维概念里边来表达，思维概念里边来表达，应该是这么说。如离心，离心就是离心相，心相就是概念，所以真如并非是我们心里边的一种概念，也不是一种有相的境界，这两种都不是。我说此句显示理想，即说离一切想。你要知道啊，我说这种话的意图是什么呀？我说这个话是为了强调离开你的妄想，不要用你的思想来妄测真如，把离开有无这些妄见，离开只有这些幻想的这些妄见，把它凸显出来。所以我说离开一切妄执妄想之法，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可供你离开啊？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可供你离开？说这里说如离心，有什么心可供你离开啊？释迦牟尼佛就在这说了吗？这不就是后边就说，释迦牟尼佛才说了真如离开心念，真如这里说的心啊，我理解啊，这里说的心不是我们的。刚才秋迪师兄问到第六意识啊，是不是这个心是不是第六意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里说的心是第八识，这个第八识包括的有相和无相两分，所以真如离开有相和无相。哎，说完这话，释迦牟尼佛反应过来了，离啥离啊？这话肯定是有问题啊！我说这个话是为了让你离开你的妄想，真如不是妄想，真如真有个东西可离吗？真有个有相可离吗？真有个无相可供你离吗？他们都没升起过，他们全都是虚妄的，你要离也是虚妄的。好，在这儿醒过来了，说给他取个名字，真如。好，我们看下一句。大会白佛言：世尊，祸乱为有为无，佛告大会，如幻无寂着相， 若祸乱有寂浊相者，寂浊性不可灭，缘起因如外道因缘生发。这句话就很明白了，大家可能都看清楚了。包头那位刚才问我是有是无的师兄，再回答你一次，你看这句话再提出来，再回答你，你需要的这个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祸乱为有为无，祸乱就是幻象的意思。世间的山河大地的这些幻象，包括我这个身体认为有我，全部是幻象。这个幻象是有还是无啊？佛告大慧，佛就告诉大慧菩萨了，既不是有也不是无，如幻是幻象，幻象怎么会说得上是有还是无呢？无寂浊相，无寂浊相的意思是啥？你把捉不了，你不在这上边拿捏不了，你拿捏不了一个幻象，你别在这幻象上拿捏了，不停的在这把捉，不停的在这拿捏，不停的在这分析，得不到一个真实的结果的。若祸乱有寂浊相，如果祸乱这个就虚幻的幻虚妄的幻象能够被你把捉，能够被你在这拿捏，那么这个把捉或者是拿捏，就有幸可得，有个东西可得来拿捏它，有个东西可得来把捉它。比如说我张浩独立于虚幻之外，那么我就可以来把捉幻象了。就好比说，哎，虚幻的世间因果是虚幻的，那是不是我想发财就能发财呀？你怎么能够有个东西能把捉得了这个幻象呢？你自己本来也是虚妄的，全体都是虚妄的。这个东西把捉不了，拿捏不了，寂浊性。如果说是能够拿捏得了，把捉得了，那么寂浊性和拿捏性都不可灭，这个东西就能够生出其他来了。这不就是第一因吗？这个第一因不就是外道所说的因缘法里边的第一因吗？它就可以生起万法吗？因为有一个东西独立于因缘之外嘛，独立于有相的虚妄之外嘛，它是一个独立于虚妄之外的不虚妄的东西，它能够来把捉和拿捏这个虚妄，它在虚妄之外，这不就是外道说的那个神吗？外道的那个第一因吗？好，这是这一句话。哎呀，还有两分钟，或者我们就不往下讲了，我们就干脆就讲到这儿了。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下一段的下一句又是另外一句一个意思了，我们就从下一次讲起吧。刚才师兄们有说讨论的，问我也行，师父还在，问师父也行。看看今天的讲的这些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还没讲明白的，或者有其他东西要讨论的。这楞伽经啊，它就是思辨比较多，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他就是这种思辨的这种特点。你看那个年代的那烂陀的那些大论师写的论文大概都是这样的这种方式，所以佛陀按照那个时候根器的众生讲的法也是这种表达方式。我们现在就觉得说这种方式太复杂太啰嗦太搅了，实际上一句话就讲明了，长生一幻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幻觉的，你不要在这个里边才能发想发财，能不能把它不好好工作呗？对，好好工作也是虚妄的，发财是虚妄的，那好好工作也是虚妄的，虚妄的能好好的发财就能够好好的虚妄的工作，想发财能不能发出？好好工作是应该的，是应该的。但是它和发财不发财有时候不见得是必然的因果关系啊。我认为这个楞伽经和那个金刚经实际上是基本上对应得起来的，基本上对应得起来，但金刚经呢更简略，楞伽经就是这种思辨特别的复杂。好了，时间到了，我先下麦，那个袁师兄我下麦。
好，我们再等个几秒钟，看看师兄们修行上还有啥问题呢。今天张浩老师这节课把这个长生一幻呢，这个给我们讲的挺透彻，比我们第一遍学我感觉又加深了理解。刚刚也有师兄跟我说，我对经文就是在理解上可能就比以前就深入一些了。这个经就是楞伽经啊，它这个语言确实比较古奥，不像楞严经翻译那个文字那么优美顺畅，所以就是这个 有再一个，他这个逻辑关系啊，就跟我们这个思维习惯不大相似，所以在这个逻辑上，我们张浩老师是逻辑非常缜密的一个那个老师，他理科生嘛，就对这些推敲的特别细致，所以能把这个经给我们讲透，对于我们理解经文理解起来更容易一些了，不像那个经文里的有的时候觉得它那个太绕，其实现在呢就把它捋直了来说，大家对直接我们你看，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长城一贯，我们直接就可以拿来观照，有相无相的，你知道它本身都是妄了，你就别就不容易执着了，总是不肯。那我们师兄们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周二继续张浩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学习，继续这个十五门比较长，15门16门都比较长，正好我们再过一遍。那今天就到这里，老师晚安，谢谢老师的积极参与，辛苦张浩老师，也欢迎各位师兄下周二继续来学习。